观察。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近在美国有影响力的出版物《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美国如何利用自身的软实力去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威权国家锐实力的挑战和威胁。约瑟夫奈表示，锐实力的挑战是现实存在的，但应对锐实力的挑战应该是谨慎的，否则会起到反效果，反而会危害到自己的软实力的优势。有关这一话题，邀请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林峰。
嗯，好，谢谢。
约瑟夫奈教授是在，如果没说错的话，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他提出来了著名的这个软实力的这个说法。那么当时提出这个软实力主要是和硬实力的这样来相对啊，这样提出来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又有了一个锐实力的这个说法，这个锐实力和软实力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哈，这个软实力的概念，其实最早的发明人或者是提出者就是约瑟夫奈 ，Joseph Nye， 他是哈佛大学的这个政府学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国际关系学者。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软实力就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那我们知道，实力也就是 power， 在这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那么硬实力当然指的就是军事实力，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它的这个经济实力，指的是可以通过威胁或者胁迫或者收买迫使对方同意。那么软实力就通常是指这个劝说呀，或者通过自己的吸引力，然后能达到同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软实力 ，Joseph Nye 他自己说的话就是说，如果软实力和硬实力相结合，而我们看到恰恰是这个二者经常是相结合的，那它可以大大的扩充这个硬实力的这个扩充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比如说美国，比如说在这个古罗马，那么当时都是这个硬软相结合的。那么一个国家它有硬实力，它自然也有它自己的文化上它的这个价值观上的一些感召力。那么锐实力就是最近才提出来的一个观点，是相对于这个软实力来说的。那么用约瑟夫奈的话来说呢，它就必须是这个锐实力必须是要出于某种的这个敌意，或者是带有一定的这种欺骗的方式，用欺骗的方式来去利用信息。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软实力和锐实力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就是它的动机是不是什么样的，
是否有敌意，
对，它是否带一个敌意，是否带一定的这个恶意。那么这个用约瑟夫奈他本人的话来说，这个锐实力的话它也是属于硬实力的一种，因为它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它也属于一种强迫性质的。
那么这个锐实力啊，所谓的叫 sharp power，
对，
到底有没有就是有利于提高某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没有这种功能？
用那个约瑟夫奈的话来讲的话，他就认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甚至是起到反作用。也就是说，锐实力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来说，它没有什么效果，而往往恰恰是起到反效果的。那么他就以这个中国为例哈，他说中国在过去一直在大力的提高自己的这个软实力。那么就在澳大利亚呢，这个其实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澳大利亚公众对中国的印象还有中国的好感是在不断提升的。但是就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呢，比如说这个。有这种报道，新闻媒体报道说呢，这个中国在渗透或者是在干涉澳大利亚的这个政治。那么这一系列事件就让最近一下就让中国这个的形象还有中国的这个好感度在澳大利亚民众中的这个好感度就一下子大幅就下降了，所以就是得不偿失。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也是一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 David Shambo， 他做的一个研究就是说中国每年是花100亿美元的这个这么大的价钱来用于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但是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个调研，就是对全球30个国家的这个软实力指标进行一个调查一个排行。那么中国虽然花了这么多的努力，花了这么多的这个价钱，它的这个软实力在30个国家中排名仅仅是第25位。有意思的是俄罗斯是在排在第26位，所以就是说 锐实力不太可能会帮助你提升你的软实力。
嗯，刚才你提到这个锐实力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中国在和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向澳大利亚施展所谓的这个锐实力，那么我们马上能联想到的就是现在俄罗斯向这个试图干涉美国的这个大选啊，向美国来施展他的这个锐实力。那么最近啊，我们也是注意到美国有一些学者，包括一些政客，都在指责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在利用所谓的锐实力向美国来发动，可以说是发动攻击吧，或者发动挑战。
对，
那么这些锐实力攻击的它具体的表现在哪些领域？
嗯，用那个奈教授的话来讲，他认为就是说，所谓的这种信息战啊，他说锐实力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战，就是这个其实也已经由来已久了。那么在这个冷战时代，美苏双方都用过类似这种手段。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1980年代，那个苏联的克格勃，前苏联的克格勃就制造出一条假新闻，那么说的就是说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流传，这种爆发，那就是美国政府的一种生物武器的一种研究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说，当时他是把这个新闻放到了，好像是寄给了一个印度的一个媒体，那么曝光出来，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负面，对美国抹黑形象抹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到现在来看，我一方面就是说，俄罗斯的这种信息战，或者说锐实力的攻势，就是对美国这个大选的这个干涉，包括这个用黑客入侵的方式。去窃取这个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邮件，包括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他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官员的这个邮件的这种窃取，通过这种方式来希望能够左右美国这个大选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比如说中国我们刚才提到了对澳大利亚政治的这种干涉的一个指控，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对通过这个对限制言论，对这个敏感的学术文章的一种限制，就像前不久哈，这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学术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那个中国季刊的300多篇文章被中国要求是删除，这么一个事件，就说中国通过这种方式来施展对西方或者说对民主社会的一个软实力的一个攻势，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孔子学院这样的一个项目吧。中国在世界各地，那么在美国也有很多人的孔子学院，但是这个孔子学院这个项目经常是被许多这个评论人士啊，包括一些这个教育界的一些人士批评说这是中国试图对美国发动的，就是现在的说法叫做锐实力了，就是说实际上按照在以前的说法，在没有锐实力这个名词产生之前，一直是认为中国是试图通过孔子学院来展示自己的软实力，包括就是中国媒体这个大量的这个进入美国市场，在时报广场进行大幅的这样的这种宣传广告，所谓国家形象宣传广告，是作为一种软实力的。那么现在要是根据这个约瑟夫奈教授的这个观点来看，现在一些人把它视作是中国要施展锐实力，那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应该这样看吗？他是锐实力吗？
的确啊，我们看到最就是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比较有名，就是那个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参议员对孔子学院长期的一个批评，还有一些这个学者啊，包括一些批评人士、人权人士认为，这个孔子学院、孔子学堂是中国利用这种金钱外交，还有就是说这个锐实力对美国的一个攻势。那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孔子学院背后的背景是汉办，汉办它的上级单位就是
教育部，
中国教育部，那么也就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它的资金都是来自于中国政府。但是奈教授他的观点就是说，对于在孔子学院这个事件上，这个事情上要加以区分。那么如果这个孔子学院他所在的大学或者教育机构只是单纯的进行汉语教学，只是进行这个讲授中国文化，那么去主张倡导这个当地这个中国和当地文化的一种交流，那么他不应该被视作是这个锐实力，即使他的这个金钱是这个资金是来自于中国政府。那就好比 BBC 这个英国广播公司，他的这个资金也是来自于英国政府，但他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是有一个界限，就是说如果这个孔子学院他涉及干涉到所在学校的这个学术自由了，那么他就有可能是已经 跨过这条线，就是
变成了瑞
士力，所以就是说要加以区分。那么还有就是说，包括这个他还举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RT， 还有就是央视北美台等等新华社之类的这些机构，如果他们只是作为一种这个软实力的一个代表去报道。去报道新闻或者报道宣传本国的文化，那他也不应该被视为是瑞士力。那么虽然你可能不喜欢他的内容，不喜欢他的观点，他不应该被看作是瑞士力。
这非常有意思。那么中国官方对于美国这边对于所谓中国施展瑞士力这个说法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我们看到就是立刻就是环球时报啊，就是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就有一个文章，它就一个社评，就是一个社评，他说这个瑞士力是披着学术外衣的骂人话，当然也是提出了一种反驳。他说主要观点就是说，为什么你们美国的这个就是软实力，那么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你们就来了，发明一个新的词叫瑞士力。当然他有说这体现西方不自信啊等等，但是我觉得他还是避重就轻了。那么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没有正面的去回应西方社会还有西方舆论对中国和俄罗斯这种利用信息的方式去发挥自己的这个去进行某种攻势，比如说去限制学术自由，干涉学术自由，那么从事一些敏感研究的这个学者不给人家签证等等这种威胁，那么他没有去进行一个正面的回应。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恐怕就只能谈到这儿了。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我的同事林峰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